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就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跟大家分析一些热门的新闻消息，就如果大家有些什么的有些什么反馈，或者 有些什么议题想听的话呢，就欢迎留言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个电话号码是650-395-8366的。我们在今天追踪第一条新闻之前呢，就想跟大家报道一下，就是现在今天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是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就会见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他们两个人今次的会面的内容讲什么，还有整个行程呢都是相当保密和低调的，所以不是知很多。到我们做节目之前呢，都还未曾有消息出来说他们的会面是有什么的谈过或者什么的成果
的。大家都是靠估的，据估计呢，他两个碰头在这个时候碰头肯定会谈到香港的问题，香港这个立这个港版国安法的。杨洁篪会有什么说呢？我想主要都是跟这个向蓬佩奥保证啦，这个国安法立了都不是很紧要的啫，你们美国人在香港的利益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失的。就是你们可以放心，他们继续可以在香港赚大钱的。这个最紧要啊。
这个中共认为美国是会很紧张这样东
西。除此之外可能也都谈到台湾问题啦，因为台湾现在是很中共比台湾的压力是很大的。而美国呢已经派了三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这个西太平洋的，是准备随时开战的。所以呢也可能呢杨洁篪亦都会要求这个美国呢，就是大家都降降温，即是不要再将个情况更加对峙得更厉害了。最第三可能就是这个美中的贸易协议啦，第一阶段现在怎样呢？怎样实行呢？是不是继续实行定是怎样呢？
是啦，这些都是未知数，看看拭目以待啦，看看他们讲完嘢之后，谈完会员面之后是有什么的消息发布出来。好啦，我们现在进入的今天和大家追踪的第一条新闻，就是北京威逼撤香港共安法而非国安法。大纪元在6月17号的报道，6月16号的早上，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的记者会上声称，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是合法合宪不容置疑，并称这个做法不应该受到一些外国政府的挑战，外国政府亦都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所以是应该接受由中央出手立法。叶晚峰啊，听见林郑这样说，我就觉得他好像将中国和共产党分不得清，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国家，应该就是由中国人民组成的嘛，而共产党就是一个政党，应该是两回事啊。
咁啊，系不过讲讲林郑先啦。林郑而家讲嘢嘅口吻咧，就同中共呢个外交部啲发言人一样嘅，咩合法合宪啊、不容置疑啊呢啲咁嘅字眼。其实林郑本身咧，经过旧年啊呢个送中条例之后，搞到香港咧大龙凤，咁佢嘅政治能量咧已经冇晒噶啦。咁啊，其实咧中央习近平应该系炒佢，点解仲留住佢咧？其实佢哋咧，习近平就想咧，利用呢个林郑做一个扯线公仔，等咧佢可以咧中央可以直接管理香港噶。 咁啊，好簡單啫。今年嗱，今年年初港澳辦同埋中聯辦換咗人之後咧，好快咧就中聯辦自動升級啦，從一個聯絡處咧變為一個在港監督香港事務嘅中央，即係替中央監督香港事務嗰個機構啦。咁咧，仲有咧，最近出埋呢、這個港版嘅國安法，即係睇得到咧，習近平其實咧就已經係咧就要毀咗呢一個兩制，以後咧就唔受呢個基本法咧左手左腳，要直接管理呢個香港噶。而林鄭咧，只不過係扯線公仔喺前面嘅啫。
是啦，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看法啦，他就是个扯线公仔。但是叶晚峰有没有留意到呢，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即都已经是感觉到了这几个礼拜呢，美国啊对中共那个批评啊，同埋嗰个谴责非常之严厉嘅，咁啊，同埋佢好注重就系佢一定讲明咧系中共啊，系中国嘅共产党，就讲明系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咁呢一样嘢就好多嘅声明咧都讲得清清楚楚嘅。咁啊，即系譬如话系话中共咧，即系除咗指佢喺疫情上唔负责任之外啊，更直指中共啊对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嘅威胁嘅。咁咧就直情咧亦都系讲。强调话中国人民是好的，有问题的是中共。
其实呢，中共和中国呢，这两个是应该分得很清楚的。中国就是中国啦，就是中国一个这片土地14亿人口和中国的文化啦。而中共呢只不过一个政党，他呢就是在1949年呢夺权之后呢，就是用这个军队啊、公安啊、武警啊统治中国人民。他们呢是并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授权 去管治这个国家的。所以呢现在做很多坏事的呢就应该是中共，就不是这个中国。
即是不代表中国14亿的人民啦，是不是？
还有就是最近美国就分得很清楚啦，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中共啦，咁呢是非常之好的。希望呢国际上其他国家呢以后呢都会跟随美国呢咁样做法。因为只有咁样分将呢、這个中共同埋中国分开呢，咁对华政策啊先至可以指到个要害的。譬如最近反国安反呢、這个港版国安法咁计啦。咁美国就会点名制裁呢个中共㗎，就即係会冻结佢啲常委政治局常委韩正啊同埋汪洋喺美国嘅资产嘅。呢啲真係害到真係就係、是、惩处到呢啲咁嘅中共嘅高官啊。但害就对中国人民呢就冇坏㗎，完全啊反而係好事添。
係其实呢，所以有好多人就话其实今次其实即係过去发生咁多譬如喺香港啊咁嘅事件呢，其实对中国是没有危险，是没有危机的，只不过是对中共的政权是有危机的。所以人们才说这个这样的港版国安法应该是共安法， 是共产党有危机，所以他 要跟你们的香港人要禁声，被你们很多人都不做得。
其实呢中共一直都有的，就是这个丧失政权恐惧症的。咁佢就將自己嘅掌佢個政權呢睇得最重要嘅，任何嘢呢侵犯到佢呢一樣嘢呢，佢都一定格殺勿論㗎。至於國人民嘅利益呀、國家利益呀，對佢嚟講呢遠遠冇去個掌握呢個政權咁重要㗎。好似一個好好嘅例子就98964啦，當時啲學生啫喺天安門度要求自由民主、反貪腐，呢啲都好正常嘅訴求嚟噶。但係咧，當時嘅鄧小平咧就覺得咁樣咧會威脅到佢嘅政權啦，所以咧佢會用狠手，當晚咧就用機關槍、坦克車去殺咗成萬人喺個天安門嗰度。
系啦，嗱咁啊，讲翻咧，我哋等一阵会再讲翻六四呢一样嘢嘅。咁啊，即系讲翻啦，而家美国吓对中共咧，真系嗰啲言辞非常之严厉嘅吓。咁啊，其实中共而家对美国嘅威胁系有几大咧？叶万峰，
其实咧系有相当嘅，譬如军事嚟讲啦，譬如而家美国派咗三架航母喺呢、这个西太平洋啦，系震慑呢个中共嘅，等佢唔好乱咁对台湾动武噶。咁过去呢十几廿年噶啦，就中共咧投资咗好多钱喺啲军备上边， 做了很多新式的戰艦啦，他們的導彈技術是相當先進的，還有就是買了啲戰機啦，亦都偷了很多技術啦，就美國啲佢啲戰機同美國啲差唔多個樣
個樣，
咁啊好多都係又偷翻嚟嘅技術，你唔好理啦，但係佢個實力係增強咗好多噶，所以咧美國咧而家呢個時候咧喺個軍備上邊咧係需要加把勁，因為美國就唔同中共唔同啊。美國如果你保衛呢個西太平洋，譬如台灣啊、香港啊咁嘅情況咧，佢係將啲軍力啊從去美國投過嚟咧，係要嘥好多，係需要好大嘅能量嘅。相反嚟講，中共咧，因為佢就喺沿海啫嘛，咁
喺門口啊，係咪？
門口嚇，所以咧佢係慳好多力嘅。美國咧要將佢啲軍線力量。在亞洲度呈現出嚟咧，佢係需要好多好多嘅準備噶。
所以其實即係好似你咁講，即係話其實你講實際軍事嘅力量咧，美國而家仲係遠遠超過呢個中國，但只不過喺地理上嘅環境咧，美國始終都係遠啦。所以如果佢要喺譬如喺南海或者嗰個附近係有軍事嘅力量，佢一定要有港口，有港口啊，又要嚇嗰啲咁，即係所以嗰、那個。調派咧係要花一把勁喺度嘅。
係啊，咁除咗軍力之外咧，譬如國際上嘅關係啦，咁中共咧，你知啊，佢其實不嬲都係咁噶啦，就係、是、經常係幫人洗腦噶啦，係嘛？咁啊，佢不停咁向全世界啲人講啊，我哋中國中國共產黨冇害嘅，我哋係好好人嘅，我哋一齊咧，仲可以大家都做生意，帶來經濟效益嘅啫。
其實阿葉萬峰，你講到呢一樣嘢咧，其實我諗美國而家係除咗話係見到中共喺軍事啊、科技啊，譬如偷科技啊、軍事方面同埋經濟方面嗰個滲透之外咧，有一樣嘢就係個普世價值觀。而家係中共係輸出佢自己嘅嗰一套嘅共產黨嘅價值觀，冚過西方嘅普世價值觀。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諗美國咧都已經係察覺到呢一樣嘢。呢樣嘢其實係好恐怖，你可以改變好多人的思想的想法和判断对与错的能力的。
是啊，其实中共呢不嬲呢不停咁呢就渗透其他国家的政要啦，不停咁样收买又好，控制，总言之达到控制的效果啦。咁你而家其实呢好多国家的政要里面都有一班啊是呢个好亲中共的人在里面㗎。特別係譬如歐洲啊，好多國家都係咁啦，加拿大亦都有啦，係嘛？
係
好多地方都係有嘅。咁呢啲咧，佢係特仲有其他，譬如啲國際組織、聯合國咁計啦，有相當大部分已經係俾呢個中共係控制住嘅。最近呢一次 WHO 同美國嘅摩擦咧，佢居然係夠膽就係唔理睬呢個美國嘅要求改革咧，你睇得到啦。佢係其實中共喺後邊啊嘛，佢係控制得好緊噶啦已經。
好啦，我哋喺度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咧，我哋會同大家咧係回顧一下過去幾個禮拜美國係對中共嘅嚴厲嘅聲明啊，同埋措施嘅。咁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我葉萬峰。
葉萬峰啊，我哋啱啱上一個環節就係講到嚇共安法和國安法啦，咁我想呢一個環節同大家係回顧一下美國喺過去幾個禮拜對中共嗰個嚴厲嘅同埋強硬嘅態度啊。首先就6月4日六四啦，咁啊蓬佩奧就喺白宮接見咗六四嘅幸存者，包括王丹在內啦。嗱，六四發生到而家31年啦，但都從未試過咧喺白宮入邊咧國務卿係接見六四嘅幸存者嘅，今次係第一次噶。咁可以講喺呢個時候。在中美的關係咁僵硬的時候接見六四幸存者咧，可以講係真係俾中共刮咗一大巴嘅。咁因為8964嘅屠城之後咧，好多國家都係制裁中共啦。咁啊係幾年嘅時間。咁但係之後咧又冇事啦。咁當時好多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咧，就係、是、聽中共話啦。咁啊中共就要求西方國家嗱，你唔好公開批評 中共的人權問題。咁當時西方國家咧就信中共啦，就希望咧可以改變中共，中共咧就會漸漸咧就會嚇、啊、就會有民主，就唔會咁獨裁嘅。但點知30年之後，到今時今日咧，這個世界咧係冇改變到中共，相反咧係中共咧改變咗呢個世界喎。
咁啊係啊。其实好多几十年前啦，即系三四十年前咧，所有西方国家，即系中共啱啱开放经济开放嗰时候咧，大家都有个幻想噶，就谂住咧帮中共搞好个经济，去自自然然咧就体察到民主制度嘅好处噶啦，咁佢会放弃呢个独裁专制嘅制度，咁啊向呢、这个民主制度靠拢嘅。但系而家事实证明系错晒噶啦，系嘛？咁啊喺呢个咁样情况之下。而家美國就已經覺醒咗噶啦，咁啊好多國家西方民主國家而家好大部分都係仲覺都已經覺醒咗噶啦，即係覺得中共咧並唔係佢哋想象中咁嘅，佢哋其實中共咧不嬲都冇放棄過要打敗呢個資本主義，要用共產主義統一成呢個征服整個世界嘅。咁就係而家問題就係咧，好多國家咧就由經濟利益上邊啦，就俾呢個中共咧其實。同中共啊糾纏緊啊喺度噶，就即係為咗經濟利益咧，就係冇辦法咧就企出嚟咧，好似美國咁咧就同呢個中共啊對峙嘅。
系啊，呢个都系我头先所讲嗰个价值观问题啦吓，即系如果你咩都系用价值嚟行先嘅，咁样样就好容易会代入中共嗰个圈套入边啦。好啦，咁跟住咧喺6月6日咧，咁啊蓬佩奥就再次发呢个推文啦，就谴责中共咧好冷酷咁试图利用啊美国呢、这个美国呢个黑人呢、这个 George Floyd 呢个弗洛伊德呢件事件咧嚟捞取佢自己嘅政治好处，咁都好卑鄙啊吓。
其实中共咧不停自从呢件事发生之后，不停咁就笑美国，亦都散布一啲假嘅传言啦，就话美国系双重标准啦。香港嗰阵时咧，你就香港旧年嗰时反送中嘅运动嗰时咧，你就指责我哋啊香港啲警察咧就系暴系用过度嘅暴力。而家你睇你美国人咪一仲犀利啲添，但系咧嗱事情系咁睇嘅，警暴咧就边度都有嘅。就問題就個制度、個政府係點樣處理嘅啫？咁喺香港嚟講咧，就冇處理嘅，就完全咧就當發生咗嗰啲警暴完全冇發生咁，反而指責嗰啲示威者嘅啫。但美國唔同啊，美國第一時間就將追責啦，就係將嗰啲幾個警察咧就係、是、炒咗油，同咧告上法庭添，告去第 second degree murder，
係啊，都重以及謀殺罪啊，嚇嚇。
咁仲有好多跟住嘅，就譬如今日啦，琴日川普總統亦都落咗個行政命令啦，就係要提高警察嘅執法水準啊，同埋咧就以後禁止咧就再用呢、這個箍頸呢種咁嘅制服疑犯嘅手段啦。
除非係對嗰個警察嘅個人嘅生命係有威脅啦嚇。
所以你睇得到咧，民主社會咧係佢係會有個自我反思嘅機制喺裏邊嘅，會諗下邊度做自己做得唔好，做等我即係改良以後做得好啲，因為咧。民主制度咧，你係要向人民負責嘅，
係啦
嚇。但相反嚟講，而家香港行嘅香港以前都係好即係而家今日嘅香港同以前就好唔同啦。而家基本上都係跟住中共行呢個極權嘅制度咁樣，咁佢就完全都唔需要顧忌，佢完全都唔會有呢個反思嘅作用啦，亦都唔會承認錯誤嘅。中共嘅一向傳統就永遠都唔承認錯誤噶嘛，所以咧。香港的警暴是不会得到这个舒缓的。
譬如说香港其实一路以来都是说要求，即自从去年反送中之后都是说即 经过警暴之后都是说要求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是不是？但是
全世界都会的了，发生大事。
都完全没有去听这样东西，只是说、哦、自己警队里面的自己去调查啦，即这个完全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调查来的。
同樣地啊，呢、這個病毒嘅來源啊，全世界啊，澳洲啊，咁我哋想揾出個病毒嘅來源，等我哋以後可以啊 想辦法防止重樣事情發生，這個很合理的，但是都不行。
現在都未曾說有一個live 的 sample， 即是個 virus 是一 一個樣本，或者是入去他們的這個那個設備那個裡面去看，亦都完全沒有這個機會給人家看的。那還有另外你剛才講到呢，就是說會是將個警察懲諸於法，還有亦都會是很高級的人，即是譬如個市長啊，或者個 governor， 即是個總督呢，即是都會是都會是道歉啊，向市民和即是其他的譬如死者的家屬去道歉的。咁啊，所以同埋整個過程都好透明度高嘅，你會知道究竟美國政府做緊乜嘢，係咪啊？
係，咁啊，香港就唔同啦，就連嗰個警察嗰、那個嗰、那個編號係乜嘢，佢都唔可以唔話俾你聽嘅嚇，
係啊，
即係完全都揞住嘅。咁你真係相差太遠咯。
同埋亦都有啲警察或者一啲知名人士，佢哋會單而家單膝下跪啦，即係表示佢哋係嗰個協議啦。咁但係你睇下香港警察係完全冇嘅，只不過係個暴力變本加厲嘅啫。好啦，嗱，而家講到另外一樣啦，就係喺六月十號啦。咁咧就係針對中共喺港區國安法上邊威逼呢個匯豐銀行跪低呢個表態咧，咁啊進一步咧就喺華為嘅5G設備問題上威脅英國嘅。咁當時啊，蓬佩奧亦都發推文話咧，美國咧係會撐英國係反抗中共強制性嘅欺凌嘅手段啊。嗱，咁呢啲言辭啊真係非常之嚴厲嘅嚇，並且咧就話會幫助盟友英國咧，就建立重要嘅基礎設施嘅。
咁呢一次咧，英國咧真係有啲意外喎。自從嗰、那個首相約翰遜咧武漢肺炎大難不死之後咧，好似真係開咗竅咁喎
嚇。可能佢話
以前都好 pro 好支持中共㗎，要同中共做生意，因為脱咗歐啦嘛嚇，要揾中共支撐個經濟㗎嘛。但係咧，自從佢呢個大難不死之後咧，佢就真係可以生咗多條腰骨出嚟咁喎，對中共 say no 喎，真係嚇呢樣嘢真係有些少意外嘅。咁啊嗱，英美嘅以往傳統嘅關係係非常之牢固噶，所有大小戰爭咧，美國出去打，英國一定相隨嘅。咁啊，二次世界大戰嗰時候咧，英國就嚟俾納粹打垮時，美國亦都大力出手嘅。所以呢啲係佢哋建立咗世代嘅關係喺度㗎，個友誼喺度嘅。咁而家既然啊呢個英國已經靠翻攏美國個方面嘅政策啦，所以美國當然會大力支持英國啦，係嘛？
係啊，嗱，咁另外一個咧就喺6月13號啦。嗱，我哋即係每一日每一日咁嚟講嚇。6月13號咧，阿馮佩奧咧又發推文啦，咁啊提到咧佢喺6月4號懷住謙卑同埋榮耀嘅心情咧，係接見咗六四嘅屠城嘅幸存者嘅。咁咧就並發表聲明咧，指中共下流咁樣樣，企圖利用美國本土嘅處境咧嚟強推佢嘅政治議題嘅。咁佢又強調咗幾點嘅嚇，佢話咧美國同埋中國咧係唔能夠相提並論嘅。美國有法治，中國冇。美國
中國有法律，
但係佢冇執行。
唔係法律係要嚟咧打壓人民嘅工具，咁佢唔係講法治嘅。
是有啲咩事，譬如喺香港咁，佢可以釋法咯，即係用佢自己嘅嗰套嚟解釋個法律咯。
咁大陸嗰度根本就解釋都費事解釋啦，佢啲法治就係、是要嚟管呢、這個管人民嘅啫，係壓制人民嘅啫。他們並沒有法治的精神，他們不懂怎麼解
釋他們適當的時候就用那些法律來打壓人民的。其實說一句，中國的憲法都有講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的，但是
那些是很久之前建國的時候不知道被抄回來，跟著就沒有開都打開來都沒有看，從未打開來看過的。之後
那些只是歷史文件，那些
不知道被抄回來。
咁啊，仲有啦，蓬佩奧當時亦都有話，美國有言論自由啦，中國冇。美國捍衛宗教自由，中國亦即中共咧，繼續佢幾十年嚟對信仰之戰嘅。
呢樣嘢就真係非常之緊要啦。譬如真係好過分做得，譬如新疆啦，最近啦嚇，將幾百萬嘅穆斯林嗰啲維吾爾族人啦，關入啲洗腦營裏邊洗腦啦。咁啊喺新喺呢個西藏啦，前幾年啦，亦都係打壓得好緊要噶，係拆咗好多廟，所以逼到好多西藏啲僧侶咧自焚嚟抗議噶。咁除此之外，仲有法輪功啦。法輪功係被打壓咗二十一年㗎啦，咁打壓仍然係持續噶。咁咧仲有就係、是、佢用到最卑鄙下流嘅方法，最惡邪惡嘅方法就係活摘好多法輪功同埋其他宗教信仰嘅人士嘅器官，係要嚟賣俾嗰啲需要移植嘅人嗰人士嗰度賺錢啦。呢啲係最卑鄙、最邪惡嘅做事手法啦。
哦，係不單止卑鄙，直情係邪惡，直情係邪惡嘅手法。任何有人性嘅人都做唔出啲咁樣嘅事情嘅。咁最後馮佩奧亦都講啦，佢話中共咧冷血咁強推共產主義，而美國咧係鎮守自由嘅。
係啊，咁嗱。習近平幾年前就話佢充分對呢個中共嘅制度係有信心，咁啊佢覺得特別呢次疫情嚇顯現到中共嗰種用嗰種咁嘅極權手段咧，係呢個非常之有效噶，係可以呢、這個有係遠勝於民主制度噶。所以咧，中國咧可以好短時間將呢個疫情咧就係、是、壓下去，但反觀其他民主國家咧係拖好耐噶，所以咧佢而家係經常咧就用呢、這個呢啲咁嘅嘢咧就係、是、推銷佢嘅共產主義嘅，呢就夾硬推啦，係嘛？
當然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話舊冷戰咧係以蘇聯為首嘅共產陣營，而今次新冷戰咧就係以中國共產黨為首嘅共產黨陣營。好啦，我哋講到呢度，咁啊又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咧，同大家追蹤另一條新聞嘅。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時事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三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个环节和大家追踪的新闻呢就是这样的，美国指一带一路是殖民主义，川普设身投行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提供种子资金。希望之星6月15号的报道，川普政府新成立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IDFC 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博纳近日表示，中共推行的大型海外基建投资项目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他对外施实施经济和地缘政治帝国主义的手段，目的是操控其他国家。而新近成立的国际开发公司的其中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要帮助各个国家认清中共一带一路的本质，并且削弱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以及呢是为那些国家的建设项目提供种子资金。叶晚峰，一带一路呢就很多年了，很多人都在讲的，那究竟在中共来讲一带一路是什么概念呢？
一带一路呢其实是一个国际的基础建设合作计划，那呢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是沿著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共就同嗰啲沿路嘅國家咧，就締結呢個合約啦，就係、是、幫佢哋誒起嗰啲基建噶。咁樣點為之一帶咧？一帶咧就係兩條嘅傳統嘅中國陸上嘅絲綢之路。咁一路咧，佢所指咧就係水上絲綢之路啦。譬如由中國廣州啊、福州咁地方一路經過東南亞，然後去到印度啊，然後跟波斯灣啊，甚至去到北非啊，然後去到呢個威尼斯嘅，呢、这個就係個叫做一帶一路啦。咁佢合作方法咧就係、是、由中國同呢啲咁嘅國家咧，就係、是、起呢啲咁嘅基建啦，基建嘅形式可以好任何都得噶，譬如咧機場啊、高鐵啊、 公路啊、發電廠都得噶。咁咧就係、是、佢做法咧就係、是、中國就係一條龍服務嘅。首先中國提供融資，呢、這個係非常之困難嘅，有對好多國家嚟講。咁啊融資啊解決咗，跟住咧就國企啦，中國國企咧去承包呢個工程，材料啊工人咧完全由中國運過去噶。咁咧呢啲咁嘅國家咧就真係坐喺度咧就幾個月之後幾年之後多咗個基建出嚟噶啦。
即係一條龍服務啦，即係由呢個構思至到材料啊、員工啊、勞工啊，即係全部都係佢哋包辦曬噶啦。
咁樣中共搞呢個咁嘅一帶一路嘅目的係其實有幾個嘅。第一就係、是、消化佢國內嘅過剩嘅產能啦。咁第二咧就推動國內經濟啦。第三咧呢個咧就係台底噶啦。其實咧佢係呢個係。一帶一路咧係隱含住去呢、這個控制其他國家同埋成為呢個世界霸主呢個咁嘅野心嘅喎。
因為其實有啲項目就係嗰啲國家係新興國家或者係發展中國家，其實錢唔多㗎。係
啊。
咁所以佢哋肯借錢，即係中共肯借錢俾佢哋咧，嗰、那個目的其實真係可能都知道佢哋未必還得到嘅。咁但係你還唔到嘅時候咧，咁佢就有咗你呢個基建設施嘅控制權啦。
係啊。
咁、
啊、
譬如即係睇翻就係、是、喺斯里蘭卡啦。
佢哋頭先我想提就係佢哋個條件。睇係好苛刻噶，雖然睇落先頭睇落去好似好順好容易啦嚇、啊，即係坐喺度就可以收三年後就收到一條高鐵啦，諸如此類。但係咧，佢哋嘅製造成個價錢係好高嘅，啊，比其他正常嘅商業嘅報價係高好多嘅。第二咧，佢哋收嘅利率亦都好高嘅，好多時係5%啊6%喺一個基建嘅即係個咁項目，譬如喺世界銀行咧，如果提供嘅貸款咧，呢啲發展項目通常可能係2%啊到2.5% 嘅啫，佢要收到5-6%咁多嘅。仲有咧就係佢個人，仲有一個咧就係好緊要嘅咧就係、是。佢落成，佢基建項目落成之後咧，佢仲係控制咗一段好長時間，又係由佢哋嚟經營嘅。
咁其實
等佢收到差唔多收夠錢啦，佢先將個經營權咧還翻俾你個國家嘅。
咁其實講真一句，聽你咁講咧，點解呢啲國家會應承同中共去合作咧？
嗱，好多嗱有不同原因。第一，有好多國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安排嘅节目系今日评论。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在有期节目中讲了这个接下来这个星期日，大后天，6月21号，在玛雅文化当中的，这个所谓的世界末日，应该是被人经过调整核算之后，应该是这个星期日。那这个星期日呢，同时又是夏至，啊，是夏至。那夏至呢，代表了夏天真正的来临。春天的结束是一年四个大节气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很关键，讲述的是阳气的上升。与此同时，日环食，下一次想看到日环食，据说是195年之后，这是我看到台湾的报道。日环食这一次在北美看不着，集中在亚洲和欧这个中亚一带那个地区。结果我查过一个，我突然就想日环食很少见，就查日环食历史上的日环食。结果呢发现一个奇妙的巧合了。在1976年和2008年在中国大陆都曾经看到过日环食。而这两年在中国出现了两次大地震，一次是唐山76年，一次是在四川。 所以日环食跟地震是不是有明确的联系关系？不好说，不是说出了日环食就一定有着大地震，但出了日环食确实有地震。我查到一个东西，它确实这么讲了，包括2012年也出现了日环食，我们就单指日环食啊，2012年出现过，2013年也出现过，但是呢，当时的概念就是在台湾跟日本地区出现了地震，连续出现地震。那就目前来讲，地震在整个日本跟台湾也就这条线上是比较频繁的啊，相对比较频繁。我们昨天前天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所以在中国大陆可以看见日环食对应着出现了两次地震。为什么谈到这个原因，就是在中国的吉林，在从14号、15号开始，在中国的吉林、浙江、云南那儿洱海都出现了鱼跳出水面，那是非常标准的地震的标志，都这是比较标准的。动物有灵气，实际是动物跟大地跟自然是混为一体的，人不是，人被教育的过程就是丧失自己灵气的过程，甚至失去自己个人悟性的过程。换句话说，人被教育的过程就失去自己天灵的过程。天哪，天地人的天。在我们人的正常生活中，人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的常识，但每一个人都会漠视，根本绝对绝对的绝大多数意识不到。结果昨天在网上呢就传播了一张图，其实是国内微信微博的图，是这么说的。这个人叫黄晓坤，1964年出生，福建人。他现在是中国建筑研究院的结构所的副总工程师，那就是顶级专家。他昨天在微信微博上贴了一句话，宜昌以下跑，最后说一次。他说了不止一次了，宜昌以下跑，最后说一次，啥意思呢？三峡大坝崩盘，宜昌三峡大坝坝址。我们讲过很多次了，结果他就发了这么个贴，这国内就开始传了。那别的话他没说，这话说起来没有毛病。有人还问我们往哪儿跑啊，有毛病。三峡大坝出状况我们说了很多次。它的水的力量有多大，我那天简单算了一个，就是一立方米一吨水的话，如果它的坝高是120米，就是大坝上面的水平面跟大坝下面的那个江水平面中间差120米。如果你给它的受水面积是100米的话，我们只打算成100米的话，所以它就会120米高乘乘长100米，对吧，这就是12000米。那12000米你往里进去1米，往大坝水里面进去1米，就等于是12000立方米。这一个切面12000立方米就是12000吨的力量，水进去1米。那这个长度有多长呢？120公里。120公里，12万米应该是。你再乘乘12万。这就算了。我估计全世界所有，我以为啊，全世界所有今天的核武器加在一起都没有它力量大。所以如果它，而底下坝的底下是没有根的，它是做成大的混泥块落上，就像落巨木落上，没跟下面岩石连上，所以跟岩石跟岩石就这么放着的。所以如果它动了啊，如果它动了，那水就有这么大水的力量往下走。 长江中下从宜昌开始才叫长江，宜昌上面不叫长江，这跟大家解释过，所以这是长江头啊。通常 学术上宜昌是长江头，所以从长江头裂开如果往下走的话大概有六亿人。你眼前可以看到的宜昌、武汉，再往下走我们知道的你去的九江，庐山的九江，你要去黄山的贵池，一直到南京到上海全都会冲煤的。因为它的这个高度差的距离太大，120公里，对吧？这个120公里的水整个往前推。人说按你说的啥意思，如果在宜昌的地方地它的水力量太大，足以撼动了两边的山体，所以在整个三峡库区出现这个山体劈裂滑坡，就是山体承受不了水的压力。这是在三峡大坝起来之后我们看到的故事。三峡大坝起来多长时间了呢？从它开始建坝28年啊，它应该是91年开始建，92年是开始建。所以什么意思？如果在坝库，就是坝区任何一个地方就跟这个大坝相关的，如果发生地震的话，它坝大坝下面的水泥块如果错动，不用太大力量，只要它裂开缝，它就失去了它的整体性的平衡，对吧？它是一个个落上的，落上之后中间灌上水泥，那如果它这个裂缝接缝动了，很简单，它是水泥接上的，如果它动了，出了缝隙只要一漏就行了。大概在7个小时之前，国内新华社报的，长江三峡上游正在遭遇着70年来最大的洪水。在整个四川境内24小时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已经下了24小时了。从16号开始，三峡大坝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水，共产党死在水上，习近平就是梗，我的话就是老男人的更年期，毫无章法，只凭兴趣和当时的感觉。7个小时，杨洁篪只身飞往夏威夷，到了珍珠港见了蓬佩奥，两个人现在确定谈了7个小时。7个小时之后各自发表声明，声明一看没有任何结果，有人说叫谈崩了，你可以这么讲，是谈崩了。那我跟大家借助个东西呢，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贴的，上午美中谈判是零成果，下午宣布审议国安法。没错，他很奇怪，在杨洁篪去这个美国的时候，飞机还没飞的时候，媒体讨论国安法，飞机飞了，他说要去讨论国安法，在18号开幕，就是刚才这有个时差了。哎，我说你让人杨洁篪咋谈呢？啥子意思呢？对不对？那美国人盯的就三件事，国安法、南海跟台海，再加上大疫情的责任，这是他最主要的，因为这三样东西都完全跟美国的价值观完全冲突了，而这三样东西挑起事端的都是他中共国。哎，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谈了七个小时，他说是谈了七个小时，最终出现的故事是这么个故事。与此同时，川普签署了这个美国的叫新疆法案，直接点名了汪洋、陈全国与统战相关的中共高官可能在这条法律下遭到对他们个人的制裁，包括冻结他们所有在美国的包括直系亲属在内的财产，禁止他们使用美国的金融机构，禁止他们 以及他们的各的直系亲属能够获取美国签证进出美国。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继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引言：以恨立国的共产党，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是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恨就是一种生命，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恨和仇恨不同，仇恨是因仇而恨，是有理由有原因的，而恨是无缘无故的。就好似撒旦对上帝的恨和马克思对神的恨是一种非常邪的恨，那个是邪恶赖以为是生命存在的，对创世主的妒忌、仇视、意欲斗夸的凶恶感情和败坏物质。恨造成了反神和派神，承认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级，承认神是高级生命才能够敬神，而撒旦出于恨和妒忌，不愿承认神高于自己，因此向神挑战，被神打了下来。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他又刻意地将恨注入人的心里面，将恨的物质因素灌入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面，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例如妒忌、斗、暴戾、嗜杀等等。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恨作为原动力催生了暴力、杀戮。19世纪70年代流民起家的巴黎公社第一次实践了共产主义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被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的共产党魁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等一再吹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暴力砸碎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够单纯地掌握政权，而是通过暴力摧毁全部现存制度。这个即是后来被奉为共产主义根本立场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学说。因为恨的推动，中共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种恨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来源。恨和妒忌心紧密相连，而妒忌心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即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好、富有，恨所有优秀的人和出类拔萃的事物。共产主义鼓吹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就是这种恨的表现。很多中国人教育孩子，鼓励人上进，都是运用挑起妒忌心的方式，用将别人比下去作为上进的动力。共产党以恨立国，以恶治国，其大力宣扬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恨的主义。党的词典中，爱国意味着恨美国、恨西方、恨日本、恨台湾、恨西藏、恨自由社会、恨普世价值、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恨一切中共的所谓敌人。爱党则是恨一切党认为对自己构成挑战的人或事情。人们不知道恨是构成邪灵的物质因素，是邪灵强行灌注到人身体入面的，还误以为这种无缘无故的恨是自己的感情。这种恨的物质使今日的很多中国人充满暴戾之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爆发出来，其强度之大、表现方式之恶毒，甚至会使当事人感到震惊和不解。 中共利用教育、媒体、艺术等等手段广泛散播这种恨的物质，将学生和民众变成贪恨恶毒、没底线的狼崽子。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登台的江泽民更是恨的化身。江泽民奇人一书揭示了江的来源，当年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的弟弟李元吉，伙同哥哥李建成欲享元武门谋杀李世民未遂。李元吉死后，恶灵落地狱偿还罪业，被打入无生之门，落无间地狱，经过千年消磨，以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无完整思想，只剩一股疾恨之气。正是这股疾恨之气经过千年等待，最后被邪灵睇中，让其转生成江泽民，成为中共党魁，并成为迫害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罪魁祸首。恨是一种物质，恨造成的行为是混沌的、无理性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不计一切后果的。共产党要以恨征服世界，毁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亦必然会被毁灭。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一、超级邪恶放大器。几十年以恨为中心的政治运动，无神论宣传，战天斗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愤怒声讨，深入揭批，今日打倒这个，听日打倒那个，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和中国留下的是怎样样的创伤呢？人们看到的是诚信不在，人心不古，环境污染，道德堕落，但是人们常常看不见的是，中共和中国制造了一个让道德堕落的可怕机制，或称邪恶放大器，就是能够将邪恶放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基础是无神论，不信善恶有报，排斥传统价值观，鼓吹欲望。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放大器的工作机制。第一，是这个放大器的输入功能。中共将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道德粒点，或者讲道德漏斗，就是道德上的一个低洼地。不但本土滋生出各种道德堕落，全世界不好的东西亦都往中国跑，就好像一个国际大垃圾桶。读者可能觉得这样讲有点不习惯，但是这个是中共造成的既成事实。国门打开之后，吸毒、性乱、同性恋、各种变异思潮和行为纷纷涌入中国。中共在本土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道德堕落，加上这些外来垃圾，形成了中国社会纷杂的道德乱象。第二，是这个放大器的功率放大作用。中共制造的这个邪恶放大器会将各种道德乱象放大、放大、再放大。因为没有来自传统文化中神的约束，又没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一切皆由欲望主使，自然就变本加厉地堕落。比如讲性解放，本来是西方社会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种变异思潮，但是受到来自宗教保守主义的制约，并没有一发而不可收。中共打开国门之后，性解放入了中国，那个简直是无数倍地放大，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可谓枪技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 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中共什么开放得最彻底呢？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30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讲起这个邪恶放大器，腐败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哪个国家都有腐败，这个没错，可以讲有人的地方就有腐败，但是中共统治下的那种腐败，今日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类历史上亦没有第二个。中共的腐败是全党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有人讲印度亦腐败，但是印度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们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印度最好的房屋往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 印度亦冇公款大吃大喝出国旅游。这个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更没有塔方式的腐败窝案。相比其他国家的富而不败，中共的腐败是触目惊心的溃烂式腐败。腐败成为中国社会生存规则的一部分，在人们心中已经被默默接受了。这个放大的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呢？看看中共的扫黄和反腐，扫黄是越扫越黄，反腐是越反越腐。因为只要不是威胁到中共统治的事情，中共根本就不想跟随。正是因为怂恿从上到下的中共官员和百姓沉湎于性革命和腐败等等道德堕落的欲海之中，共产邪灵才成功转移了人民对邪恶中共本身的视线，邪恶中共才可以为所欲为地做坏事，才可以镇压这个人群，迫害那个团体，将中国人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败坏的深渊。第三，是这个放大器的综合发酵能力。它能够综合各种不好的因素，将败坏物质发酵而制造出更邪恶的物质和现象。就拿上面提到的性乱和腐败来讲，很多腐败都和性交易有关，因为包养情妇会激发官员去贪腐，因为贪腐有钱亦会刺激官员去寻花问柳乱搞女人，这两者放在一起发挥出的烈性作用，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权钱式的糜烂压促丧失人伦的丑剧。第四，是这个放大器还具有将邪恶合理化正常化的漂白功能。首先是掩盖事实真相，所以号称强大的中共一定要封锁网络屏蔽真相，亦不会给人民自主办媒体的言论自由。然后中共的一言堂就会用歪理邪说来为中共的道德乱象涂脂抹粉。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中共用来同民众洗脑的常用词。腐败，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呢？山寨抄袭，哪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没有抄袭过呢？性乱，哪个国家没有出轨的官员呢？枪击，有些国家还是合法的了。言论自由，哪个国家能够给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呢？不是还有诽谤罪吗？因为民众看不到真相，在一言堂之下，天长日久就接受了中共的这一套强词夺理的狡辩，就认为那些道德乱象是无可奈何的，哪个国家亦走不掉的事情。一旦将邪恶和道德堕落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就永远放弃了改进的机会。中国社会年年喊诚信危机，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危机的呢？就是这个原因。中共另一个常用的藉口就是什么坏事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骗说什么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当年中共高层很多人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讲法轮功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江泽民压制一切地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我们回头看看，道德在经济发展的欲海里面堕落得更快了。中共讲的这个过程刚刚是用歪理邪说来合理化正常化邪恶的过程，只能使邪恶变得越来越邪恶。光是将这些反常的东西正常化还不够，中共的舆论洗脑还要将正常的东西反常化，好的讲成坏的，善的讲成恶的，才彻底达到了颠倒是非善恶标准的目的。这个就是中共邪恶放大器基本工作原理的四大机制，先是制造道德底谷，让中国这块土壤成为人类道德败坏的聚集地垃圾桶，然后是中共对道德败坏的放大效应，只要不是威胁党的领导的败坏变异行为，中共都是空喊口号，实际推波助澜。加上败坏物质的相互发酵，使得邪者更邪，恶者越恶，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放大道德堕落的力度。这个亦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道德的具体体现。最后是利用歪理邪说来将邪恶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同时将原本正常的东西反常化甚至妖魔化。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